34岁的谢丽尔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此前她对中风一无所知，直到大约一年前她得了这种疾病。我告诉我的丈夫我头痛，坐下吃止痛药，然后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所以我出门开始觉得头晕。我记得当时倒在地下，所有的事情都很模糊。谢丽尔并不认为她的症状严重到要叫救护车。幸运的是，她的丈夫坚持并立即拨打了000。谢丽尔当时无法说话，并且失去右半边身体的移动能力，她几乎无法参加自己今年五月的婚礼。我希望能够走上红毯，我认为就算我坐在轮椅上，或如果有人要帮我的话，我也愿意这么做。之前他们想让我取消婚礼，是的，但是我下定决心要坚持参加婚礼。他康复之后恢复了行动能力，甚至可以开车。我认为那是动力，我设置了目标，写下了我所有的目标，也就是一些我以前做过的日常琐事。中风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杀手，也是导致残疾的主要诱因。神经病学家布鲁斯·坎贝尔是中风基金会的临床协会主席。他说，大部分中风是由血管阻塞造成的，所以没有足够的血液进到大脑内部。有一些病例是由血管爆裂引起的，血液流进大脑内，所以当血液阻塞或有流血的时候，就会明显的伤害那部分大脑。不管那一部分通常是负责什么的，都将停止工作。坎贝尔医生说，不同的危险因素会诱发中风。当你的血块阻塞了之后，会形成血块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动脉中的胆固醇斑块，这些都和通常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比如高血压、吸烟、高胆固醇、糖尿病以及肥胖症和不良饮食等生活方式的问题，同时还有不规律的心脏频率，叫做心房颤动，最后血块上移到脑部，导致中风。
Allows blood to stagnate, form a clot, and then that clot can migrate up to the brain and cause a stroke.
一份2014年的中风基金会报告发现，50万的中风幸存者中，有三分之二会留有残疾的后遗症。
Overall, death after stroke would be 10 or 15.
总的来说，中风导致的死亡率在 10% 到 15% 之间，但不幸的是，对很多人都会留下严重残疾，所以他们可能不能正常的走路、说话，或他们将会有记忆和思考问题，所以他们无法管理好财务或者是做其他的认知工作。虽然老年人更容易得中风，这种疾病并不受年龄限制。平均得中风的年纪是70岁，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在65岁之下还在工作。中风可能发生在任何年纪，我们都发现过婴儿、儿童、青少年患中风的病例。在识别中风上，最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 FAST 这四个因素以及迅速行动。这四个因素包括面部、手臂、说话、拨打300的时间。这四点我认为是那些需要识别中风的人的主要信息。面部不对称性突然发作，身体的一边手臂或者是腿突然变弱下沉，突然发作的说话困难，比如说话含糊或者病人无法理解你在跟他说什么。最后就是你要立即拨打300来寻求帮助。当你在等候救护车时，不要给病人任何药物或者是饮料。主要的事情就是打救护车电话，同时让病人感到舒服。我们不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服用阿司匹林，因为不像心脏病突发，在我们送病人到医院做过脑部扫描之前，我们不知道脑部是否有流血。如果你给他们阿司匹林，那个病人有流血，那可能就对他有害。我们也建议不要给病人喝水或者食物，因为他们可能无法正常呕吐。丽莎·曼格威罗在中风基金会的中风连接跟进项目工作，她一般会在中风幸存者出院之后打电话给他们，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支持和建议，来促进他们康复。康复对于那些来自移民背景的人来说，可能有更多挑战，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问题将导致他们更难获得卫生医疗服务。 这些问题包括比如性别、时代和有信仰的一些问题。我们听到的一些幸存者的挑战包括感觉他们在中风护理中没有得到足够信息，他们感觉一旦出院回家就不确定如何获取医疗系统信息。另外一个常见的顾虑是因为某些社区缺乏翻译员，在那些情况下有时候家庭成员会担当翻译员。我们并不建议这种方法，这对提供服务的健康医疗专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范勇是一个营养学家，他在维多利亚州开设了帮助人们预防突发心脏疾病、糖尿病的课程。他说移民在进食西方化的食物之后，跟其他的澳大利亚人一样，有同样的危险因素。他们的饮食有所改变，所以他们从传统饮食转到更为西化的饮食，更多的是高度处理过的食物、高脂肪的外卖等等，这也是他们患中风几率增加的原因。坚持一种地中海的饮食方法可以减少一个人患中风的危险，这其中包括吃更多的鱼肉和少吃红肉。像使用特级初榨橄榄油，现在有很多证据显示每天使用3到4勺初榨橄榄油能够大幅减低你患中风和其他心脏疾病的危险。规律的使用豆类，每天使用一些坚果也会有所帮助。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变也包括有规律的锻炼。建议是每周150分钟，这相当于每周5天，每天半个小时，所以中等强度的锻炼就可以了。当你做一些增加心率的运动时，可以帮助你恢复语言能力，但是你不可以唱歌。